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7月1号，公元2013年8月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流亡团体呼吁尼泊尔当局将自焚者遗体交给藏人；西藏议员格藏坚参反驳郁振声诬陷论；澳洲西藏委员会对欧洲各候选岛提出5项西藏问题；印度记者撰写新书，讲述西藏的真实故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僧人嘎蒙额顿加措于昨天在尼泊尔自焚牺牲后，达兰萨拉和美国纽约等地的流亡藏人团体及远藏人士纷纷为亡者举行烛光悼念活动，并呼吁尼泊尔当局将遗体交给藏人团体来举行传统葬礼。详细内容请听端语的报道。
昨天8月6号上午，来自西藏当雄县的僧人嘎蒙额顿加措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大宝塔内围转经道上点火自焚，稍后被宣布身亡，遗体遭尼泊尔警方扣押。达兰萨拉西藏青年会峰会、西藏妇女会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3个团体于昨天傍晚6点钟左右，组织当地藏人在麦罗肯基西藏儿童村日校中举行了烛光集会活动，悼念自焚僧人嘎蒙额顿加措。西藏青年会理事会副会长丹正思觉在集会上介绍了自焚事件的大概经过后，表示今年2月份竺泽仁波切在尼泊尔自焚牺牲后，尼泊尔当局自始至终都没有将亡者遗体交给藏人，所以希望尼泊尔当局这次能够不畏中共压力，将遗体交给藏人，按照西藏传统进行最后的葬礼仪式。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九扎则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压，促使他们停止镇压藏人。他说
So today's incident, although it's unfortunate to all of us,
今天发生的这起不幸事件对尼泊尔政府来说是一个向国际社会证明自己重视道德与人性价值的机会。我们也再次呼吁各国爱好正义的人士继续敦促自己的政府和议会支持西藏运动，联手向中共施加压力。根据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登记资料显示，自焚僧人嘎蒙额顿加措的俗名为丹巴竹杰，是西藏拉萨当雄县杨巴井镇人，原是杨巴井寺僧人，父亲名叫加扬扎西，母亲叫乌坚。在昨天达兰萨拉流亡团体举行的集会活动结束前，青年会达兰萨拉分会代表特别呼吁大家能够共同努力，争取要回自焚亡者的遗体。他说，尼泊尔当局为什么还要扣下已经烧得面目全非的遗体？为了能够要回自焚亡者的遗体，按照西藏传统来举办葬礼，希望所有藏人和援藏人士都能够为此做出努力。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协主席郁振声从本月一号开始低调参访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并在行程结束时透过官方喉舌新华网再度无端指责达赖喇嘛提倡大藏区和高度自治，并声称这违反中国宪法。对此，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则反驳说，这只是中共当权者强加于我们头上的新概念。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指出，中共政协主席郁振声从本月一号至六号先后到拉萨市和纳曲地区参访西藏大昭寺和哲蚌寺等，提出依法治藏、 长期建葬，要求办好藏民迫切需要的民生大计，并专程看望了武警西藏总队官兵。于振声再度无端批评十四世达赖喇嘛主张大藏区和高度自治，这完全违反了中国宪法和法律，也违背了藏传佛教的根本利益。对此，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藏坚赞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反驳说，
其实呢，我们递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件里面呢，根本没有过什么所谓的大藏区或者高度自治这些词，只是中共他自己加上去的一些词而已。而我们所要求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框架以内，作为统一的一个藏族，把它概括在一个统一的一个行政区域里面，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宪法精神。因此呢，这种提法呢，其实也是一个老生常谈，没有任何的新意。第一点，第二点呢，他所讲的所谓完全违背佛法的根本利益，我根本看不出他到底指的是什么。我认为完全是一种误机之谈。
于振声还要求藏传佛教界要认清达赖集团分裂本质，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西藏和谐稳定，要求远藏干部要加强改善西藏民生。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藏坚赞对此则表示，中共再怎样去改善所谓的民生，只要不解决西藏问题，不尊重达赖喇嘛，是不会获得藏人的民心。他说，
中共新的领导刚上台，释放出的一些非常小的这么一些善意的这种声音呢，现在已经越来越小了。现在出现的是一种就像玉真声现在发那种比较强硬的声音，我认为呢，这个趋向呢非常的危险。第一点，第二点，他讲到所谓的援藏干部要改善西藏民生，当然了，这西藏的民生真正的能够得到改善，当然这是应该值得欢迎的一件事。但是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按照你的这种意愿去建设西藏，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所需要的就是要得到一个尊重，要得到一个重视，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你把所有的西藏的语言文化、所有的西藏的这风俗习惯，在完全道德这种毁灭性的政策以内，对自己的宗教丧失进行这种辱骂性的这些政策下面，你所谓的投的资金再多，其实也不会得到西藏人的这种拥护或者说支持。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希望整个西藏，也就是所有的藏区能够像他们所希望那样，能够就说稳定安乐和祥，其实呢，他稍微释放出一些比较宽松的政策，稍微上的达赖喇嘛，稍微上的西藏的宗教语言文化，我认为整个西藏民族都会感谢你，西藏的局势也会更祥和更稳定。除此以外，你出台所谓的强硬政策不会得到任何的这种效果。这从08年从中国统治西藏60年以来的这种事件里面，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澳大利亚国家大选来临之际，澳洲西藏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声明，向澳大利亚各候选党团就关于远藏事业提出了五项问题。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顿的报道。
澳洲西藏委员会于昨天6号提出的五项问题分别是：第一，在过去的60多年来，境内藏人们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在中共强权迫害下，西藏文化正濒临灭绝。对此，各候选党选举成功后会采取什么行动帮助和满足境内藏人的这项诉求？第二，藏人行政中央与流亡藏人们秉持达赖喇嘛尊者以非暴力宗旨倡导的中间道路政策，从2002年藏中进行九零会谈后，当前处于停顿状态。对此，执政党会采取什么行动来促使藏中再次进行和谈？第三，中国现在成为澳大利亚很重要的贸易国家。之前，澳大利亚在同中国进行贸易时，以不公开的方式提起中国人权问题。对此，各候选党执政后，对中国人权、 特别是面对恶劣的西藏，将会采取什么方式加大关注和支持西藏正义事业。第四，达赖喇嘛是享誉全世界的伟大智者，而斯政洛桑森格是西藏人民民选产生的政治领导。对此，执政党在未来会采取什么行动，在不受其他国家的压力下无条件迎请和接见达赖喇嘛尊者与斯政洛桑森格。第五，从2009年开始，西藏境内已有120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对中共高压政策的不满，而中方却禁止外媒记者和外交人士以及游客进入西藏，了解西藏正发生的真实情况，而中国各界人士却能自由进入澳大利亚。对此，执政党会采取什么方式来使外国各界人士能够进入西藏了解真相？澳洲西藏委员会要求各政党代表在8月16号之内就上述问题回复，并表示将会公诸于世，以便在大选举中会向自己中意的候选党投票。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长期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的印度知名的摄影记者维杰格兰迪出版发行《和平战士》一书，向世人介绍在中共统治下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和被迫流亡印度的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生平业绩。部分流亡西藏作家共同组建的西藏文笔出版社的组织下，昨天8月6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日校大厅中，为印度摄影记者维杰格兰迪的新书《和平战士》举办了揭幕仪式，并向在场的民众和学生介绍了维杰格兰迪撰写多部有关西藏问题的书籍。印度知名的摄影记者维杰格兰迪在新书揭幕仪式上向学生们介绍了他撰写并出版发行的《和平战士》一书的初衷和理由。维杰格兰迪表示，
I wrote this book to tell the story of Tibet, to tell the story of Dalai Lama.
我撰写这本书想给世人讲述西藏的真实故事和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平业绩。我想用最简单的词汇来向世人介绍我用40多年的时间对西藏所了解的最真实的故事。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敦云向大家播送的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
西藏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唐朝时吐蕃非常强大，曾与唐王朝处于对峙或联盟的状态。中国唐朝与吐蕃曾是两个各自独立而有联系的国家，后来元朝建立，蒙古人进入西藏，西藏的宗教领袖与蒙古郡主形成了布施关系。在清朝时期，西藏与中国是类似一种宗主国的关系，清朝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大城，却并不干涉西藏的内政，让西藏完全自治。因此，中国既有唐宋时的羁縻制度，也有清帝国的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此外，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七情孟获的故事也和少数民族自治有关。这个故事讲的是三国时诸葛亮出兵南方，将当地南蛮的酋长孟获捉住七次，放了七次，使他真正服输，不再为敌。但当今中国人忘记了，诸葛亮的汉人政权在收服了孟获以后，没有在他那里留下一个官员，没有占孟获一块土地，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利益。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要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ust delay